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官员在昨天呢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双方呢达成了一项共识，这项共识呢就是大家都寻求延长现有的90天的这个休战协议啊，但是除此之外呢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突破。那这个在谈判之前大家都已经预估到了哈。那么美方官员呢也强调说，现在尽管是这个共识是延长90天的停战协议，但是是否真正的延长，已经延长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要由川普总统来决定啊。所以这个消息就是昨天谈判结束，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刚好川普是从苏格兰要搭乘这个空军一号返回美国嘛，所以在登飞机之前他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是说，有可能批准也有可能不批准，他是说明天我先听一下这个，也就是说今天了，要听一下就是美方谈判代表，比如说财政部长贝斯特啊，这个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啊，他们的汇报啊，看谈判的情况是如何，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美中双方呢都形容这次会谈是叫做具有建设性的，那么同时呢这个贝森特昨天还专门强调说，只有经过川普总统的确认，这个协议才算是最终敲定，否则的话都是不算数的。
嗯，请注意两个日期哈，一个是8月1号，就是这个礼拜五，还有一个呢是8月12号。那8月1号是这个礼拜五呢，是之前因为川普不是对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个最后期限嘛，那么8月7号呢，8月1号是其中的一个期限。那么也顺便告诉大家，就是今天的新闻我们看到已经要对印度从8月1号开始课一个25%的关税了。之前我们也知道他们跟欧盟啊跟日本啊什么的，当然都是在前两天谈的哈，比如说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对日本呢定下了一个15%的关税，同时日本也答应了说要在美国投资5500亿，然后在周末的时候礼拜天又跟欧盟的27国家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一个15%的关税。我觉得对印度这个25%有点大了点，但是
有点高，
是有点高，但是他已经宣布了嘛，就显然就从8月1号就要开始了。那么8月12号是个什么日子呢？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延长90天，它是从8月12号开始，因为8月12号是上一次延长到期的日子，所以要不要延长90天呢？要从8月12号算起，所以从现在到8月12号还有那么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这个两个礼拜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咱也不知道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的呢，在斯德哥尔摩结束的这个第三轮谈判呢、是在首先是在日内瓦的第一轮，然后伦敦的第二轮，现在斯德哥尔摩第三轮，都没有谈下特别具体的东西，双方都没有有重大的突破，或者宣布说我们终于达成了一个什么，你对我多少关税，我对你多少钢铁怎么样，汽车怎么样，人工智能怎么样，乱七八糟这些呢，主要是头绪太多了，可能就它一定是卡在什么地方，因为稀土的问题好这么解决，那么接下来中国的电动车的问题怎么解决，什么俄罗斯的石油的问题怎么样，什么说芬太尼什么，你知道这里面太多的头绪，而且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姿态，所谓姿态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看你怎么处理。比如八月份赖清德要去拉丁美洲访问，要过道美国你怎么办，对不对？美国呢你看哈，美国现在的姿态，美国找茬啊，美国他没有说你不能来，但是呢他设置了很多限制。其实本来赖清德要去达拉斯要去纽约的，就所谓过道嘛哈，但是现在呢取消了。然后再看之前一点，6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要和台湾的国防部长叫做顾立雄要见面，顾立雄呢6月本来要访美的被取消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看到一些姿态，就是黄仁勋他的那个 H20 对不对，晶片
对
又可以卖到中国去了。你知道，你不要看现在已经答应了 黄仁勋的 H-20 进入到中国，其实在美国的国会当中，共和党、民主党很多议员反对啊，他们还是认为说这个对中国的军方有帮助。但是你听上述的说的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姿态，就是美方说我除了在贸易方面愿意跟你坐下来一轮两轮三轮的谈判，你不是不喜欢台湾总统访华访问美国吗？那我你看我这个姿态做出来，对不对？我晶片也给你了，我那个国防部长的见面也取消了，那您也得表示一点吧？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对，没错。那中国也有表示啊，中国原来这个控制的那个七种稀土元素也逐渐的恢复出口了哈。根据那个前两天上个星期吧，有份报告不是说，六月份的稀土出口到美国的已经比上一个月比五月份增长了600%嘛，当然比去年同期还是减少了，但是呢，等于是又增，就是一下子就等于是恢复了部分的出口吧。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是中国做出的这个姿态啊。尽管中国并没有宣布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已经也是双方之间大概是在这个日内瓦和伦敦的这两轮谈判当中做出来双方做出来的一些承诺吧，至少是这样子。那好了，现在这个星期应该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星期哈，这个因为刚才说的星期五8月1号那个大部分的对等关税就要开始执行了，而且从现在今天到星期五之间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两天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一两天美国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跟美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啊，然后获得比较好的这个关税，比较低的这个关税。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美国在上个星期和星期天的时候和日本和欧盟达成的这两个非常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的这个关税协议呢，实际上是让中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中国是最好说，除了我能够对美国硬挺之外，最好也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跟我站在一起，大家来对付美国啊，来对抗美国。但是现在好像一个接着一个全倒下来了，全接受了美国的这个条件，或者至少是双方达成了一些妥协吧。
就是巴西反正还挺着啊。
对，就是只有中国，现在只有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还在挺着，但是其他的国家你看一个一个原来尽管姿态还挺高，立场还挺硬，但逐渐的也都没办法了哈，在美国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压力之下呢，也只好先宣布这个就暂时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吧。尽管从这个协议的表面上来看是你说是对等的，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你看欧盟要开放它的市场，同时它要这个输到美国的这个产品15%的关税，还要投资6000亿美元，还要这个购买未来的3年之内要购买7500亿美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啊什么的，还要大规模的购买美国的武器。当然，购买美国武器一方面是欧盟加上北约组织需要重新武装自己，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国防开支，另一方面俄乌战争也需要欧盟要买了这个美国的武器，然后转手要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他也有他的这个需求。这方面是在欧盟。日本也是一样啊，他要刚才钟勋说了，他要到美国投资5500亿，然后还购买美国的什么能源呐、这个农产品啊等等，反正还有100架波音机飞机啊什么的，反正然后要开放市场给美国。所以你看这两个相当主要的这个国家和贸易体，他们对美国做出了挺大的让步啊，这是。
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还毕竟得承认，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个太大了，两个国家，所以他们的头绪太多。你比如说，人们关注的看似跟贸易没关系的问题，刚才说的赖清德呀、什么顾立雄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中国扣押了一些美国公民，不让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境内。当然，这些美国公民呢，比较多的都是华人啊，他们就是大概是规划的吧，美国公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掺杂了一点政治因素。然后还有一个头绪，就是所谓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说了一段时间了。 川普也说，中方也说，我发出了邀请，希望川普能够访华。接下来有可能见面的一个时间是10月30号，在韩国的庆州，有所谓的 APEC， 对不对？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据说呢，两个人都会去。那么如果两个人都会去的话呢，他们会不会在旁边拉一个开个房间，俩人在这聊聊？对，就是所谓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两个人的见面。当然呢，那我们也知道这两个人的见面，他一定是要有前提的。如果什么东西都谈的没到位的话，这个见面没什么意义。肯定是做好的足够的铺垫，因为这两个人是不是已经见了6次了？
对，
这差不多，他们这个
过去吧，
对，在过去这个所谓的川习或者是习川啊，这个高峰会，他们已经见过6次了，所以再见一次，两人是比较算是熟人的一个感觉了。而且川普不是一直说什么习近平是我好朋友什么之类的吗？所以现在呢，双方的努力在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也是要促成这个。那么如果这个促成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贸易谈判呢是比较有进展的。那一个会面呢，有就变成了一个姿态式的这么一种情况了。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啊，它有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结束的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和贸易谈判哈。这个谈判呢其实挺复杂的，因为美中两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呢双方之间又这个在贸易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相互之间还是有一些依赖的，所以谈判就比较复杂。那么前段时间从4月2号这个川普总统宣布解放日要对全球实施关税以来，中国一直是等于是没有让步啊，双方之间针锋相对，有一度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税已经加到145%对125%了。对，那个时候基本上双方的贸易就停止了，因为在这种这么高的关税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是没法做任何的贸易的哈。所以后来逐渐的看来不行啊，于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逐渐双方的关系就等于是各退一步吧。双方做了一些妥协，刚才说了。美国也放松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管制，包括那个芯片，就是比较低规的这种芯片啊，降规版的 H20 啊什么的，可以出到中国去。然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是设计，就是人工智能芯片设计软体啊什么的，也放松管制。那中国呢，稀土也逐渐的放宽一些啊。可能军用的这个稀土还没有放宽，但是至少在广泛应用的，比如说电动汽车呀。什么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的高科技的这个设备，民用的领域方面的这个稀土呢，可能已经开始逐渐放松了啊。尽管还是需要审批，但是它基本上是放松了，所以双方之间呢，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让步。但是它这个谈判，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它还因为它不只是贸易方面，是产品方面的谈判，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东西在里头。你比如说现在。中国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是另外一个，我看今天有一个新闻报道说，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呀，已经对中国提出警告了。据说是他在谈判期间也向中国表达了这个立场，就是川普总统说的，说，美国国会也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说是，要停止从伊朗和俄罗斯购买他们的能源，因为美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封锁，如果其他国家不符合不遵守这个美国的封锁原则的话，要执意从这两个国家买石油和其他的产品的话，那么美国要对他们征收100%，最高到500%的关税啊，作为惩罚，这叫做次级关税或者次级制裁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对中国就有影响了，因为这次不光是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甚至美国说要跟他的欧洲的盟友联合起来一起。那这样一来的话，美国这个中国除了要面对美国之外，可能还要面对欧洲对中国的这种禁运和制裁。那这样的话， 中国的形势就更加险峻了嘛。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以想象这个谈判没有结果，说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这肯定是一个大事儿啊，对不对？在谈判桌上，你不让我买伊朗的石油，你不让我买俄罗斯的天然气，我向你买，这个人际关系或者是国际关系就整个全变了。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啊，伊朗的什么经济啊，什么这些，那就全都发生改变了。那么美国的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改变，因为俄罗斯他没有了这一方面的收入的话，他可能在战场上他就会有所收敛啊，等等。那么中国的嘴上不说，他心里可以想说，我跟你是一家还是我跟俄罗斯是一家呢？对不对？就是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得做好准备。如果你真的给我100%或者500%的关税，我有什么东西来反制你？可是就像人际关系一样，如果大家都向着冲撞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最后就是一种，那就看吧，那就是谁死的更多呗，对不对？就是谁更能承受得住吧。好，这是一个俄罗斯伊朗石油天然气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特别的独特，只有这两个国家有的 TikTok， 对不对？
啊、对，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就是这个小孩子上去玩的这个分享视频的，当然我说小孩子是夸张啊，就是很多的比较年轻的人吧，在上面使用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这个平台有多少订户？什么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可是卡在这儿，现在就是说，一个国家说另一个国家说你的这个平台得卖给我，人家说这个国家说我哎我没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卖来着？我没记得我说我要卖啊。那么那个国家说你不卖我就卡你，就这么一个情况。但后来川普呢又是一拖再拖，现在不还在这拖着呢吗？对不对？这 TikTok 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那这是又是一个头绪。那么还有就是在这次谈判，我看到报道，也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说，他首先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是比较重的话啊，他说中国呢，你现在的国家是国家主导的叫做出口型制造经济模式，这个没错啊，就是一直是靠出口靠制造。他说这不行啊，你得所谓的咱们都说的那话叫拉动内需啊，你也得买东西啊。然后他下面一句话说，你不能把你们国家的经济问题输入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去，你要自己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什么叫把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传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是你这个国家经济不景气，你需要大量的出售你的东西，廉价的出售你的东西，你就要求世界其他的国家就廉价的去买，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你的经济问题，是吧？但是呢，但是问题是这样啊，你的经济问题解决了，那人家那些国家的制造业什么怎么活呢？所以这是他，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你的内需问题的话，顺手就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助于美国对你的这个国家的产品的出口。你内需有了，老百姓花钱买东西了，你得买我的美国的东西啊，我也要向你出口啊。所以这样呢，在美国认为这个是解决两方面贸易问题的这么一个按照他们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但是你听一听上述的这个，中国不太可能接受啊，对不对？我自己的现在有房地产的问题，我有什么大学生失业的问题，我有很多很多的经济问题，我怎么可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产品呢？
没错，中国的这个内需还是相当的疲弱啊，所以呢没办法。我看今天早晨的经济数据是说，Mercedes-Benz 的这个销售上个季度下跌了70%啊。
一个是 Mercedes-Benz， 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保时捷，这两个是
保时捷，这两个车对下降，都是下降了非常的多啊。第一就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啊，各种各样的关税；第二个就是中国市场内需，就是购买力非常疲弱啊，所以呢，这就造成了那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吧，对这些高档的品牌来说。但是中国它也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这个东西是分两面讲哈，就是说中国认为说我出口到你那儿东西，我不是给你，你不是担心通货膨胀吗？我给了你这些就是输入型的降通货膨胀的这些产品，不对你有好处吗？而且贸易这东西都是相互之间的，我没有强迫你买，你需要 你刚好我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你就买了。中国是采取这种立场，但是欧洲和美国一直说这个叫做产能过剩啊，他说是这个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你冲击了我们国内的市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能谈判确实是有你看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中国认为说有很多东西，你别干涉我呀，你国内的经济怎么搞？你这是你的国家的内政的问题，这是你的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问题，不管美国还是欧盟，但是你不要动不动就要改变我的经济结构，你不要改变我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需求啊。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的架构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按照你的西方的逻辑、你的西方的经济的观念和学说来改变我的国家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是有经济的这个实质上的问题，恐怕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调和的这样一个矛盾。